西方聯合對俄追責，中共軍方慌張了，脫口秀演員被控辱軍，文革風再現，外媒話華爾街巨頭夢醒，大規模裁員，港官已定，同大陸器官互助機制引爭議。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18日，禮拜四。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17日，歐洲絕大部分國家以及美日加等大約40個國家簽署了一份對俄羅斯追責和索賠的倡議，這個表明西方國家已經認定俄羅斯最終會失敗，同時中共軍方亦感到了危機，分析認為如果俄羅斯戰敗，一定會加速中共的垮台。請睇報導。
欧洲委员会17日在冰岛举行的会议上宣布，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和非欧洲成员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签署了一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战争损失登记册。这个表明西方社会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求俄罗斯赔偿，并对俄国提起战争诉讼。欧洲委员会在16日的首脑峰会上宣布，这个登记册是要求莫斯科对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和造成数十亿欧元的损失进行赔偿的第一步。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布里奇在峰会第二日说，直至周三上午，我们有大约40个成员国已经签署了追责与索赔的倡议，再加上世界工业7国集团的国家。这个登记册的时间程序最初设定是3年，用来收集受害者的诉讼，并记录任何人员或物质的损失。欧洲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为俄罗斯侵略受害者的全面国际赔偿机制铺平了道路。欧洲委员会由46个国家组成，这次峰会非常罕见，因为这个是欧洲委员会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集会。德国总理索尔茨16日在这次峰会的开幕式上说，在某个时候，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将会结束，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场战争不会以普京帝国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因为我们将持续支持乌克兰，直到实现公正的和平。另外，让国际备受关注的是，乌克兰在5月16日凌晨成功拦截了18枚俄军导弹，其中包括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大纪元专栏作家沈周认为，这个扬远在亚洲的中共倍受打击，因为乌克兰目前有2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台湾已经部署了9组爱国者，还有自产的天宫3型防空系统至少12组，因此中共的导弹进攻很可能大打折扣，同时却抵挡不住对手的反击。而在乌克兰即将大反攻之际，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对抗中共。5月18日，美国国会代表团将访问伦敦，由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将同英国政界人士、官员和科技公司展开3日的会晤，说服他们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英国前首相卓惠斯17日在台湾发表演讲时说，将会与北京发生正面对抗，要求西方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特斯拉还呼吁苏立克兑现他去年竞选保守党领袖时的承诺，将中共指定为战略威胁。他还表示，西方无法避免与北京的另一场冷战。外界认为，美英联手抗共将会对全球产生深刻影响。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军方亦感受到危机临近。中共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上将周一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报《学习时报》上撰文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初步展现出混合战争新形态，集中表现为冲突各方综合角力、战争潜力与军事实力的全面较量。汪海刚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来自外部的打压压制随时可能升级。他还说，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压制、围堵、脱欧、打压和军事威胁，因此军事领域的风险性突显， 而向政治、外交等领域传导。他的话表明，中共已经意识到了他将面临的危机。《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俄罗斯是北京方面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激烈竞争中一个关键的伙伴。有分析认为，北京如果失去了莫斯科这个盟友，可能会威胁到中共政权。资深媒体人李利表示，若果俄罗斯战败，一定会加速中共的垮台，因为现在整个国际社会都看清楚中共的野心。实际上，俄乌战争已经不是局限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而是西方民主阵营与共产独裁阵营的较量。若果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同时对付中俄，会同西方阵营带来难度。所以普京战败后，会让西方社会腾出精力全力对付中共，这样中共的解体亦是指日可待，这个或许就是天象所致。
近日上海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在演出中引用习近平讲话中的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比喻领养的野狗，遭到当局打压。近日事件持续发酵，军方和党媒纷纷表态猛批。分析人士认为，事件显示中国社会如文革丛林，而下边的官员亦捉紧时机表功。请睇报道。
15号，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称，接举报，决定对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17号，官方通报调查结果，指笑果公司及其演员李浩石在5月13号下午同晚上连续两场笑果脱口秀演出中出现严重侮辱军队的情节。当时李浩石在节目中说，来到上海收养两只流浪狗，严格来讲是从住处附近的山上执到的野狗。初见这两只狗正好追松鼠，而且好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于是内心闪烁8个大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非常优秀。牵住他们在上海街头真是威风凛凛。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两只狗的运动量太大。李浩石讲完，现场观众笑声不断，但是这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和他惹来了大麻烦，因为这个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向军方提出的口号。之后有小粉红发文称，你们这个破梗侮辱了人民子弟兵。随后李浩石遭到封杀和调查，亦连累他所属的公司笑果文化。官方以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为由，对笑果公司没收当时演出费，加罚款近1470万元。笑果公司还被无限期暂停在北京所有演出活动。北京之春主编陈卫健表示，文革的时候一句话都可能会成为一个影射的罪证。习近平现在这个时代，文革的嘢又复活了。现在这个社会的气氛，政治气氛已经有些与文革相似了。现在的中共军队是不能够打仗的，但是他很懂政治，会揸住事件作为表忠的机会。日后在中国好像脱口秀这样的文艺演出可能很难进行了。在中共专制环境下，中国脱口秀近年发展就好像带着镣铐跳舞。官媒多次警告玩梗要适度。2月，脱口秀演员池子在北美巡演时，因为有批评中共当局的言论而招致报复，后来被封杀。随后这个举报者被网友人肉出是中共央视员工，叫李天夫，官二代。此人还是北京曼联球迷的头头。有球迷认为李天夫举报事件对他们是一种耻辱下作。17号，上海嘉定公众号去年2月份发布的脱口秀视频，今日突然在朋友圈火起来。有网友评价，这样的样板戏一样的脱口秀肯定不会出问题了。
彭博17号报道说，鉴于习近平政府为维稳宁可牺牲经济，打压民营企业，扼杀并购交易，以及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恶化等考虑，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等银行正在缩减他们的扩张计划和利润目标，并正着手进一步大规模裁员。请睇报道。
报道引述银行高管的信息表示，很多银行正在全球各地裁员，但在中国的裁员规模是多年来最大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力度比世界其他地区相对更强。高管们表示，自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少有100个专注于中国业务的职缺被裁，光是高盛就裁了逾1/10的中国人力。旅居加拿大的资深记者兼时事评论员盛雪对本台表示，在过去三年几的疫情当中，中共用了很严酷的手段，很多的商业企业都停顿了下来。这样再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之前在中国有相当大比例的国际投资看到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打压迫害，尤其是中共完全不遵守一般的这种商业企业运作的规律。所以说，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商业企业离开了中国，肯定也是会造成更大比例的中国人的失业情况。中共统计局16号发布的4月经济数据显示，城镇调查失业率达 5.2%， 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就刷新了自2018年1月官网有史以来的纪录，达到了 20.4%， 创下最高。据中共人社部统计，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很多人面临着毕业即是失业的困境。盛雪指出，中共没能力将经济搞好，使用文化大革命高峰时期上山下乡的手段来治理，鼓励年轻人到农村去，鼓励年轻人用一些最低级、最传统社会的低生产效率的手段来自救，包括鼓励年轻人去执垃圾、去搞街头的摊位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在任何层面上大范围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所以说，根本上来讲，中共它是一个仇视私有制、仇视社会进步发展的政党，所以他们治理国家的手段都是那种他们认为比较好统治、比较好管理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不可能促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顺利的向现代文明社会发展。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近期港府正在研究与中国大陆设立固定的器官移植互助机制，引发了社会争议。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的消息，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上周透露，医院管理局本周将率领移植专家前往广东省交流，协助拟定两地器官互动机制安排。他还声称，大陆器官捐赠的资料管理系统非常先进，官方希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器官移植界对相关系统的认知等。联合早报16号报道指出，陆港跨境移植合作在香港社会引起不少争议，部分香港病人和医学组织的质疑包括大陆和香港对死亡的定义不一，以及两地对器官捐赠监察和运行机制不同等等。各方的最大疑虑则是大陆的器官移植来源问题，多年来外界一直怀疑大陆器官捐赠涉及器官买卖，跨境共享器官移植的消息亦引起了一些港人担忧，部分香港捐赠者会因为不愿意将器官送往大陆而退出捐赠计划，最终影响香港病人获得器官的机会。去年12月，香港首次引入内地器官来港进行跨境移植。据卢颂茂透露，今年3月访问北京时，已就与大陆就器官互动机制订立初步方案。4月亦曾到广州参观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多年来，有关中国大陆强袭法轮功等良心犯和维吾尔人器官的报道不断，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15年12月9号要求对中共政府强袭包括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中共政府一直以来持续否认该指控，但拒绝应联合国要求公布相关数据以反证，亦拒绝外国组织独立调查的请求。国际人权机构一直质疑中国每年捐献器官数量稀少与庞大的实际移植器官数量之间的巨大差异。目前，联合国、自由之家、国际特赦组织、部分国际医学及移植界仍持续要求中共当局 公布相关数据，并同意他们进入中国进行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调查，以理清真相。而且过去十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兴盛，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换肾和买猪腰一样容易，无需等候，快速配对的奇迹。中国器官移植量实际高于美国，国际医学专家认为，中国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塞器官库。2016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343决议，要求中共停止从法轮功等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并谴责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